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2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CDC 指新毒株恐已正整在美国传播。美司法部控告零售巨头沃尔玛助长药引危机。人权专员致信川普，于赦免维基解密创办人。美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台外交部表示感谢。美舰艇驶入南中国海，展示海上航行自由。川普圣诞前特赦，全面赦免通俄门案等15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近日发现中共病毒新毒株，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二表示，该毒株已经在美国传播，只是仲未被发现。 CDC 指出，科学家仲未对该国很多中共病毒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编码进行测序。在1700万美国病例当中，只有大约51000个病例的病毒接受了测序，所以新毒株可能在眼前静静偷走。目前英国和美国之间持续通行，而且这种变异毒株在目前英国感染中流行率很高，令到传入的可能性增加。 CDC 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美国感染者中被测序的只是一小部分，该突变毒株可能已经在美国，但是仲未被发现。美国司法部22日控诉沃尔玛公司助长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指控这间零售业巨头无视旗下药剂师警告，未能认真履行作为药局的把关职责，仍然为数以千计的无效处方提供药物。消息一出，沃尔玛股价星期二收市下跌 1.2%。不过沃尔玛公司就否认相关指控。诉讼书说，沃尔玛创造出一个系统，将旗下5000间店内的药局变成易上瘾止痛药的供应商，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司法部民事部门代理负责人克拉克说，沃尔玛的非法行为助长国家危机，并且造成灾难性后果。沃尔玛就说，这宗起诉很明显是将美国缉毒局有据可查的失误，亦都即是未能在第一线就防止不良医师开鸦片类药物转嫁于人。根据美国政府数据，自从1999年至到2018年期间，大约有45万人死于药物过量。22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梅尔泽发表致川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川普总统赦免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2006年，阿桑奇创办维基解密网站。2010年，该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就事件，美国司法部指控阿桑奇犯有间谍罪。自从2019年4月，阿桑奇一直被关押在英国伦敦的贝尔马什监狱。英国法院将会在2021年1月4日判决是不是应该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进行刑事起诉。如果阿桑奇被判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最高175年的监禁。梅尔泽在公开信里面首先描述了阿桑奇不公平的遭遇和身体恶化的情况。他请川普总统赦免阿桑奇，因为他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他的组织维基解密打击世界各地的秘密行动和腐败行为，符合美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公共利益。此外，他因为公布有关政府的严重不当行为的真实信息而受到起诉，那就等于斩杀逝者，而不是纠正他所揭露的问题，那不符合美国宪法 和美国公认的国际人权文件所体现的正义、法治和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参众议院在美东时间21号深夜通过2021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其中首度为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提供300万美元经费，亦都将2020年台湾保证法案条文纳入拨款法案通过。法案漏夜送抵白宫，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此举展现出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美关系的强劲支持。该法案目的是肯定台湾关系法40周年成就，盼望进一步深化台美关系，支持对台军售常态化，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法案亦都敦促美国国务卿检视对台交往准则，并且对检讨结果和台湾旅行法执行的情形向国会提交报告。就事件，台湾外交部表达感谢，美国国防部跨党派友人透过具体行动支持台美关系，台湾政府将会持续深化台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说，星期二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在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航行，再次展示了海上航行自由，反驳了中共官员的讲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种航行自由通过挑战中共、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的限制，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海上权利和自由，以及对海域的合法使用，和外国军队的所有互动都是符合国际准则，并且没有影响行动。根据美国海军的声明，中国、越南和台湾希望美国海军舰艇在通过南沙群岛海域之前发出通知。美国经常用好似麦海恩号星期二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来挑战这些限制和要求。声明说，对南中国海的非法和全面的主权声杀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自由贸易和畅通无阻的商业，以及南中国海沿岸国家的经济机会自由。川普总统在圣诞节前公布了一份特赦名单，包括涉及通俄门的前竞选团队成员帕帕多普洛斯，以及俄罗斯亿万富豪杰尔曼汉的女婿荷兰律师范德斯旺。33岁的帕帕多普洛斯是川普2016年的竞选顾问，在特别检察官穆纳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案件上，帕帕多普洛斯2017年认罪，坦承他在宣称同俄罗斯高层官员有关系的人士有重大接触和接触时机等方面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30岁的荷兰律师范德斯旺亦都获得特赦，他是俄罗斯富豪杰尔曼汉的女婿。范德斯旺因为在同川普前竞选大将克里盖殊联系的事件上对穆纳的调查人员讲大话，被判刑30日和罚款2万美元。据悉川普同意全面赦免15人，另外5人免除全部或者部分刑责。
下面有更多环球要闻。疫苗股利多出尽， Moderna 股价重挫9%。英国开始对约2100万人实施新的第四级防疫措施。宾夕法尼亚州长提气候变化倡议被批成本高冇效益。汇入中国， Zoom 与中共分享美国数据被提高。国安代理部长说，中共是要颠覆美国人生活方式。中企竞标太平洋电缆项目，美两参议员发警告。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病毒疫苗开始发放接种的好消息，令到近期的美股以至全球股市持续高涨。但是礼拜二研发疫苗的生技公司却接连重挫。Moderna 公司重挫 8.99%，盘中一度大跌11%，收报125.88。 创下11月下旬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到目前已经较12月8号的历史天价 $169.86 美金回跌了 25.8%。 另一党同辉瑞携手研发疫苗的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SE 在纳斯达克挂牌的报价星期二盘中大跌10%，尾盘收跌 5.5%，收报$100.56美金，亦较12月10号的天价$129.52美金回错了22.3%。辉瑞公司星期二亦下跌1.74%，报收$36.74美金，同样是较12月8号的近期高价回跌大约13.6%。星期二疫苗股的重挫凸显了投资人担心目前的疫苗是否足以抵抗新变种病毒的疑虑。尤其在英国近期发布新变种病毒株较原本的病毒传染力增加 40%-70%。部分专家担心这个变种病毒已经传入美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先进国家，成了当前全球防疫战线的重大考验。在今年圣诞假日之前，中共病毒的一个新变种 VUI 再次引发全球恐慌。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这种病毒已经失控。新的变种病毒比其他现有毒株的感染性高出 70%， 导致英国南部地区的感染数字急剧飙升。英国亦开始对大约2100万人实施新的第四级的防疫措施。目前全球有40几个国家发布紧急旅行禁令，法国更加是禁止货车入境，导致英法海陆空交通停顿，货品物流等大受影响。这个再次引发英国超市中的货物抢购潮，英法正在对此进行紧急磋商。目前除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丹麦、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地亦都出现了这个变种病毒。已经有科学家指出，病毒很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成为全球主要的中共病毒毒株。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病毒变种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过度惊慌。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前局长高特利布就表示，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现。他预测美国未来3-4个星期的疫情会持续蔓延，直至进入疫情高峰期。针对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实施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一些在线公开听证会的公共政策人士分析，如果宾夕法尼亚州加入这项旨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跨州气候变化协议，不单只会产生新的监管负担，而且不会对环境或健康带来任何益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亦被称作是 RGGI， 它是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10个州自己搞出的一项总量管制和交易协议，要求这个区域内的发电厂购买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2019年10月，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汤姆·沃尔夫采取了政府行动，指示环境保护部起草相关法规，以便该州能够加入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今年9月，宾夕法尼亚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沃尔夫提议的法规。不过，垃圾科学网站创办人史提夫·米洛伊对沃尔夫的许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减少需求政策的另一个术语是定量配给。虽然世界上充斥着廉价的能源，但是沃尔夫州长却打算在宾夕法尼亚州实行电力定量配给，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将只会为更少的电力支付更多的费用。据美国联邦检察官最近提交的法庭文件， Zoom 的一名高管和中共当局合作，提供中国境外的用户数据，并确保得以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文件详述了 Zoom 员工之间的内部通讯。根据文件显示，中共安全部门向该公司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要求提供用户数据，并开会讨论了哪些政治和宗教议题是中共当局没办法接受的。 而 Zoom 遵守了大部分的要求。其中某些要求更涉及了中国境外的用户。另外，这个亦凸显了当中共向 Zoom 等公司施压，企图监视和审查国内外用户的时候，越来越多中国境外的用户亦将被卷入其中。以后美国司法部12月18号提出的诉讼是针对 Zoom 公司在中国的高管金新疆。金新疆被指控的原因是他在今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的一系列会议当中多次起到干扰作用。六四天安门事件一直是中共当局的禁忌话题。当时一批在美国和香港主持纪念日会议的华裔民运人士账号突然遭到该公司暂停，引起广泛批评。 Zoom 当时表示，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是非法行为。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日前证实了情报机关有关中共对美国造成威胁这个评估的结果。他表示，中共的目标是要颠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在传统基金会主办的网络会议上演讲的时候说，中共对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财富和幸福都构成威胁。你的家庭、学业、工作、退休金和健康，这一切都受到中共的威胁。我们和中共的冲突无异于是一场文明上的冲突。沃尔夫亦表示，美国的开国元勋具有远见卓识，令到美国成为自由的堡垒、民主的典范、全世界苦难者的希望灯塔，包括那些逃离独裁暴政的人。中共则从根本上反对自由、反对经济开放、反对民主社会。他将美国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他想将全世界都变成他这样计划的经济和专制的体制。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德克里夫亦曾经在1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表示情报明确显示中共企图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统治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美国联邦参议院特德·克鲁兹和马可·卢比奥近日警告太平洋盟友，如果由北京当局支持的中国企业在招标过程中借由削价竞标胜出，中共有可能危害一项敏感的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在这个机构取得的一封书信里面，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卢比奥警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共可能利用它进入一项海底电缆项目，发动间谍活动和地缘政治胁迫行动。这项称为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的计划是太平洋地区国际发展计划的一环。这个投资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资助，旨在改善太平洋岛国瑙鲁、密克罗尼西亚和基里巴斯的通讯品质。其他一些投标者包括总部位于法国、隶属芬兰诺基亚公司的阿尔卡特海底网络，以及日本资讯科技企业 NEC。 但中国的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在采购过程的出价比竞争对手低 20%。 据悉，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最近刚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分拆出来，目前由中国苏州亨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多数股份。
下面是香港新闻。参与反送中被港警枪击，19岁学生死里逃生，流亡海外。全北京将出重招，改组特首选委会，踢走泛民区议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在荃湾被警察以实弹击中左胸，曾一度命危的中五学生曾志健被控暴动及袭警罪，原定案件12月22号区域法院审讯，但因曾志健缺席应讯，法院发出拘捕令。有消息指曾志健已经流亡海外，据组织 Friends of Hong Kong UK 证实， 曾志健和其他抗争者正在其他国家流亡。12月22号 Friends of Hong Kong UK 发出代表曾志健声明，指曾志健和他的战友在10月27号向美国驻港领事馆寻求协助，目前正在流亡，自由地生活。他和一名美国公民 Anson 一起面对中共及香港政府的政治打压，曾志健声明永不投降。今年19岁的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曾志健被控2019年10月1号在荃湾海坝街大河道一带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以及被控在同日在荃湾袭击警员谢思明及警署署长曾家辉。据悉，曾家辉当日近距离实弹射击曾志健的警员。控方庭上指，曾志健最后一次到警署报到日期是10月24号，之后他再没有出现。警方在今个月20号到他报的地址寻找不果，还在12月22号向法庭申请拘捕令。法官高敬修应控方要求，向他发出拘捕令，将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2号再讯，继续按原有条件保释。苹果日报报道，曾志健日前透过海外组织联络，还透露已改变主意，不会出庭受审。他改变决定的原因是他今年10月27号曾与钟汉林等人在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失败，钟汉林更当场被捕，他不想被不公义司法制度加诸罪名，才决定展开流亡生涯。今个月初，曾志健的15岁女友 Aurora 在 Friends of Hong Kong 的协助下成功抵达英国伦敦，还获得当局的政治庇护，成为香港最年轻的流亡者。中共人大常委会在12月22号在北京召开例会，多个港媒引述消息指，北京正酝酿出重招，会在出年整顿香港的政治制度。一是取消区议员互选产生117名选委的权力，确保中共对特首选举的掌控；二是借区议员宣誓效忠特区政府，被指未能符合宣誓内容而 DQ 大量的民主派区议员。香港民主派在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452个民选议席中，民主派赢得385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117名特首选委极有可能全部由民主派包揽，还在选委会夺得超过430席。消息说，中共打算出年的两会对香港的政治制度开刀，针对民主派区议员将进一步削弱泛民力量。港媒报道指，北京亦密谋收紧功能组别选民资格，目的不俾泛民主派的人成为特首选委会的选委候选人。中共等于是公开开民主倒车 ，DQ 香港选民的意志。报道亦话，香港政界有怀疑出年是咪有立法会选举，但要等待整顿工作是咪能够及时完成。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批评，中共此举是想增加对特首选委会的控制力。他说，中共根本不怕出丑，要 DQ 某些不喜欢的候选人或当选人，直接 DQ 算了，根本就不用小题大做。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北京明显是要体现全面管治权，做法狼胎，被外界见到中共彻头彻尾不守承诺。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担心选举失控，亦见到林郑这个千古罪人无办法处理香港乱局，故中央要亲自出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2月23号的焦点新闻。
我是冯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今个星期将发放800万疫苗，川普赞叹伟大奇迹。川普表示疫情援助法案是耻辱，打回国会修改，阻止中共获美国技术，美国议员督促收紧出口限制。美国上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商业投资有所增加。朱利安尼爆料推翻选举结果将绰绰有余。川普总统星期二发推文说，两种疫苗的发放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令人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人正在接种疫苗，创下了纪录。川普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乃至世界很快就会看到川普政府所完成的伟大奇迹。在川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之际，联邦政府这个星期正在推出近800万剂辉瑞和 Moderna 疫苗，这两种疫苗都属于川普领导下的超速行动疫苗研发项目的一部分，由美国辉瑞公司及德国 BioNTech 公司联合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首先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并于上星期一率先开始在美国发放。此外，美国 Moderna 公司生产的第二种冠状病毒疫苗亦在上周末运往全国各地，这两种疫苗都要分两次进行注射。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超过 80% 的美国人说他们会接受冠状病毒疫苗，这个证明了公众的信心在不断增加。阿扎尔说，好在这个超速行动项目，我们预计将在明年2月下旬或3月初看到实施常规疫苗接种计划，为所有希望在2021年第二季度末之前接种的美国人提供足够的疫苗。针对英国出现的新毒株，阿扎尔表示，同我交谈过的每位科学家都说，即使针对这种额外的毒株，我们现有的疫苗亦应该仍然有效。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今个星期一，美国已经发放超过28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约有556208人已经接受首次疫苗接种。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一个独立顾问小组投票建议，下一波疫苗发放给一线基本服务人员和75岁以上的人，这一群体将包括约5100万人。川普总统今个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确保美国政府在向其他国家发放疫苗之前，首先向美国公民发放。政府高级官员今个月较早时告诉福克斯新闻，川普总统将再次向美国人强调，优先考虑的做法一直都是美国第一。川普总统星期二傍晚发表讲话，他已经拒绝支持新一轮疫情救助法案，原因在于其中包含了用于对外援助和其他政府资助项目的资金。川普在讲话中提到这项9000亿美元的法案，为辛勤工作的美国纳税人提供仅仅600美元的救济金，而没有给任何援助给疫情重创的餐馆。相反，这个所谓的疫情援助法案却有大量的资金援助给与疫情无相关的很多国家，例如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南美的多个国家。川普称上述法案是一个耻辱，要求国会立即从中去除浪费性和不必要的项目，然后向他提交一份合适的法案。川普还要求将发放给个人的现金金额从600美元提升至2000美元。学生保守派团体美国转折点的创始人兼负责人、学生支持川普主席查理·沃克星期二发文，希望川普总统否决新的援助法案。沃克表示，没人被允许参加肯尼迪中心的演讲，但是肯尼迪中心仍然获得14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没人被允许在全美数百万家餐馆用餐，而这些餐馆却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资金。沃克说，国会辜负了国家，川普总统需要否决这个援助法案。六名共和党参议员亦坚决反对这项法案，包括克鲁兹、罗恩、约翰逊、南德保罗等人。由于该法案和避免政府关门的1.4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绑在一起，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该法案的规模上。 无论是美元金额抑或是法案的本文页数，这些议员们认为应该开放经济，削减预算中明显的浪费，并停止为子孙后代积累债务。约翰逊参议员警告说，由于缺乏时间审查拥长的法案，国会议员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了解法案中的所有内容。参议员克鲁兹批评了立法过程，议员们只有几个小时阅读数千页的法案本文。各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众议员曼克尔·麦考尔星期二表示，美国商务部上星期二指定的出口禁令不够严格，应该二月修正。两位议员说，应该修改出口新规，以弥合危险的漏洞。该漏洞可以令中心国际继续享有不受限制的美国技术，并支持中共的军事目标。两个人在信中说，他们担心如果不加大修改出口规则，新的出口禁令对解决这种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完全无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商务部上星期五宣布将数十家中企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商务部特别提到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并限制其获得关键美国技术。商务部的声明说，该实体清单的指定限制了中芯国际获取某些美国技术的能力，要求美国出口商在向该公司出口商品前需要申请许可。其中的一条规定实际上将禁止中芯国际获得10粒米及更少的芯片生产技术，阻止了这些关键技术支持中共的军事技术发展。两位议员担心，因为商务部目前的出口限制仅适用于唯一生产10粒米及以下粒米半导体所需的技术。他们写道，美国政府似乎允许中芯国际访问几乎所有其他半导体制造设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表示可能会重新审查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以进一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说，我们准备采取这种行动，并修改实体清单。美国修改出口规则并不罕见，去年美国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为出口黑名单，随后川普政府进一步收紧了出口限制。出口限制并非川普政府首次针对中芯国际和中共军方关系实施的制裁。美国大楼今个月已经将中芯国际加入中共军事公司黑名单，限制美国对这家芯片公司的投资。商务部星期二证实，在超过3万亿美元的中共病毒救援和疫情封锁后的政策推动下，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作为美国经济的官方成绩单，今年7月至9月的三个月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从 33.1% 上调至 33.4%， 反映了政府努力重新开放企业，恢复因疫情而推迟或受到限制的活动。在经济反弹之前，4月份到6月份，美国大部分企业为防止疫情扩散，纷纷采取了封锁措施，导致第二季度 GDP 创下 31.4% 的跌幅。但是随着今年接近尾声，美国经济已被证明比预期更有弹性。美联储最近将2020年 GDP 预测从之前估计的下降 3.7% 上调至下降 2.4%。 商务部表示，在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消费支出和商业投资、私人库存投资、出口、非住宅固定投资和住宅固定投资都大幅成长，但是由于联邦政府支出减少和进口贸易下降而抵消，消费支出就以医疗保健、食品、住宿、服装、鞋类以及汽车和零部件为首。私人库存投资主要反映在零售业，以汽车经销商为首。出口贸易主要反映在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和资本货物。非住宅固定投资主要在运输设备，住宅固定投资主要反映在经纪人佣金和其他所有权转移费用的增加。经济学家预计，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年化率将为 3.5%。 今个星期一晚间，国会通过的疫情援助方案可能会支撑至明年第一季度的前景。一些经济学家就担心，在新病例增加和财政刺激措施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双谷经济衰退的现象。近日，乔州参议院选举法研究小组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威廉尼贡发布了一份关于11月3号大选的报告。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二在战情室大流行节目上说，这个是首次的突破。该报告表示，选举工作人员似乎进行了有协调的非法活动，他指的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计票的那段时间。朱利安尼指出，可能引发乔州召开特别会议来撤销选举结果认证。由于乔州众议院由共和党控制，共和党人占大多数，因此他表示这个将是一个机会。在讲到投票机时，朱利安尼还说，可能还有一个关于舞弊或欺骗的额外信息，对于推翻选举结果将绰绰有余。在今年的大选中，乔州的很多县都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机器。密歇根州一项法政审计最近亦得出结论， Dominion 投票系统是为影响选举而设计的。朱利安尼说，川普竞选团队在乔州各地都有证据表明投票机失灵。他强调，我碰巧地知道关于投票机的一些事情，我们将在今后的一两天内爆出乔治亚州的一两个大料。在乔州乡村的一个地方，我们三次检查选举结果，却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统计。之前朱利安尼星期一对 Newsmax 电视台表示，他的团队可以证实选举欺诈行为，但是关于摇摆州官员却拒绝川普团队直接检查投票机。包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亚利桑那州有10,000名非公民投票者，而且只要给他选民的名单，然后在 Lexis 搜索中核查，他很快就可以找到40,000名非公民投票者，而这些数量刚刚是拜登胜出的差额。他认为乔拜登亦应该支持对投票机进行的审计。
据国家脉动网站礼拜一的报道显示，来自 Facebook 和 Google 之类的美国科技巨头高管出席了由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组织的年度会议。该组织负责主导中共的网络舆论控制，审查事实报道，并发布有关中共病毒的欺诈性信息。报道当中指出，在中共的文件泄露之后，美国科技界的巨头出人意料地被发现，他们出席了世界互联网大会。组织和领导这个会议的网络空间管理局，他的任务是在网上动员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包括中共的五毛水军，被派去打击有关中国政府的负面言论，并散布虚假信息，以制造出一个中共当局足以控制病毒的假象。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始于2014年，由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几个市政府组织举办。除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面发言之外，被国防部确定为协助中共军队超过20年的公司，譬如华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亦都定期参加。一些受到争议的应用程式，譬如微信和抖音，他们的母公司腾讯和字节跳动，以及其他中国公司和中共高层官员，亦都一起参加了会议。这一篇报道还提到，这个会议的目标是所谓的加强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但是实际上就是为中共政府批准的知识产权盗窃、间谍活动、黑客和网络攻击提供了温床。尽管如此，包括微软、LinkedIn、Facebook、Apple 和 Amazon 在内的美国公司仍然参加了这个国营活动。2017年，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和 Google 的行政总裁皮查伊在活动当中担任了重要的演讲角色。Facebook 高管已经参加了会议超过5年。 2016年 ,Facebook 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和企业发展副总裁玉印史密斯一起担任演讲人。这些公司即使在2014年的争议之后仍然对会议提供了支持。据报道，这个会议试图让与会者批准一份三页的宣言，并主张增强网络空间的联通性。最令人关注的是，会议要求与会者的科技巨头公司要合作阻止所谓的违反网络安全和网络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个要求被视为虚假和伪善。除此之外，和该组织合作的还有很多华盛顿特区的智囊团，他们主张建立更紧密的中美关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布鲁金斯曾经多次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和中共管理的机构，例如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等这类的机构一起参加论坛。该机构甚至还批准了中共当局对于中共病毒散布错误的信息。该研究所在2019年共同主持了文明互动与智囊团在信息时代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会。2019年该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论坛上面发言，呼吁美国加强和中国科技公司的合作。同时还有亲中共游说团体的另一个主要成员，美国对华关系全国委员会亦都派出主席奥林斯在会议上面发言。报道随后指出，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面和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和中共党员保持联系，并不是个别案例，已经到了比比皆是的程度。2020年美国爆出有预谋大范围的选举诚信问题，政客、主流媒体和大科技公司和中共政府联手发动政变。美国知名律师林伍德20号深夜发长文揭露中共渗透甚至控制美国。林伍德律师在长文当中写，美国已经忘记了责任和义务。50年代的时候，当举行参议员麦卡锡听证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忘记了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渗入的程度。6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共产党人克鲁晓夫在港台上面大喊我们会埋葬你们的故事。我们忘记了我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武装对手的战斗。然后基辛格在70年代向中国开放了大门之后，我们就被中东局势转移了注意力。作为美国人，我们寻求和平，中共寻求控制。林德律师在文中说，我们寻求与中共建立关系，而中共就寻求渗透，以实现他公开宣布的在2049年控制我们的目标。近年来，中共将这个日期改为2030年。在川普击败了希拉里，取得令人惊讶的胜利之后，中共又将控制美国的目标日期改为2020年。2020年就如同1776年。共产主义已经渗透到我们各级政府，包括我们的司法部门。共产主义通过意识形态、腐败、金钱和敲诈勒索来渗透。中共常用的策略是安排联系人给饮醉了的美国客人，然后将他们的行为录影。有很多方法可以控制没有防备的美国人。我们一直被骗说和中国做生意对美国有好处，这个是谬论。中共是邪恶的，他们想摧毁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自由。太多的美国人和邪恶的中共达成协议，但是川普通过竞选总统来唤醒我们。林德律师继续说，当中共在这里坐享我们辛苦赚来的钱，建立起经济和军事力量，他们大笑起来。我们教育了中共的学生，他们偷了我们的商业秘密，他们几乎偷走了我们国家的灵魂，我们被玩弄了。共产主义是内部敌人，亦都是想要我们土地的外部敌人。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这警告说，我们被这个瘟疫病毒玩弄了。对我们国家的错误指控，对执法机构的攻击， 所有的这些都是意图分裂和控制我们，然后中共和其他第三方行动者试图摄取我们的选举。2020年并不是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2020年是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全民公决。在2020的12个月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是否看得更加清楚？为了我们的国家，我祈祷人们做出选择。今个礼拜一，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名单，指这些公司和军方有联系，并将会限制这些公司采购美国产品和技术。名单当中提到了103间公司，其中包括45间俄罗斯公司和58间中国公司。中国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7间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下属的8间公司都榜上有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这项行动建立了一个新的程序，在军方终端用户名单上面指定军方终端用户，以协助出口商筛选他们的客户，寻找军方终端用户。在商务部的一份新闻稿中提到，这个军方终端用户名单会告知出口商、再出口商和转口商向清单中的公司出口、再出口或者转让国内指定物品，将需要许可证。近期已经有几十间中国企业被列入了美国的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路透社上个月曾经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或者俄罗斯军方有关联的实体的名单，并将会限制它采购美国产品和技术。除此之外，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扩大了军事终端用户的定义，改为不单止涵盖武装部队和警察，还包括支持或者协助军事物品维护或者生产的任何个人或者实体，即使他们的业务主要是非军事目的。
中共渗透全球秘密方式浮出水面，中国电方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密歇根州选举官员被迫藏起来，中共摄取数据追踪非洲和欧洲中情局特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195万名注册党员名单日前曝光后，英国的星期日邮报便认出部分中共党员竟已渗透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各大银行、制药公司辉瑞和航空巨头波音。这件事在国际上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12月18号更有网友向阿波罗网爆料，并提供了一份包含宁波洛丁大学5000名学生和家属的名单，其中更是包含中共大量敏感信息。通过网友爆料，名单上可以看到中共通过中外联合办学方式已经向世界渗透，输出大量所谓人才间谍。中共渗透全球的真相逐步被曝光，引起更多国家政府警觉。据网友爆料的这份名单中，包括2008年至2011年各年级的学生、研究生、国际学生和家属的详细数据信息。该网友说，2013年的时候，该校就有6个党支部了。这家学校的学费不是一般工薪家庭能承受的，家长大多数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可以说是非富则贵。其中在全国各地担任政府各部门副局长以上职务人员182人，其中还有多位在迫害法轮功部门工作，好像610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政法委工作人员，其中几人甚至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而对中共来讲，这些人的信息是所谓的中共国家秘密，由此亦可以看出这份报告的分量。据公开资料显示，宁波洛丁汉大学校长是前中共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老共产党员杨福家，他在中共的支持下在中国大陆复制了一个宁波洛丁汉大学，并以此作为侵蚀国际社会的根据地。更令人担忧的是，从2004年至2012年期间， 杨福家同时仲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位阶喺校长之上。可以话杨福家喺英国诺丁汉大学具有绝对嘅控制权力。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0月29号嘅文章，中国正让英国学界集体消音中指出，英国军情五处同政府通讯总部针对英国大学过于仰赖中国学生，可能陷入知识产权被盗或北京间谍的威胁发出警告，如果不是有清楚的佐证和分析，一个情治机构一般不会这样做。据爆料网友指出，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合办，具有标杆性作用。后来国内陆续开办了西郊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等，都是以国际视角立足在中共治下，向全世界输送所谓人才间谍。该网友呼吁全世界对中共在学术界的渗透加以关注，并提高警惕。年关将至，中国电力供应告急，多个省份发出限电通知。据大陆媒体今日头条21号的预告，甚至连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大城市22号亦将在部分地区停电。早在十几年前，中国曾发生多地拉闸限电，但是在官方宣称的中国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一的时刻，拉闸限电的黑历史为什么又重演呢？外界认为中共在长江中上游过度地建设水电站，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长江中下游夏季洪水泛滥，冬季枯水期长达数月之久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同近期中澳关系恶化，中共当局对澳洲进口煤炭、铁矿石等商品实施抵制，导致进口下降，引发中国的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电力供应不足有关，以致近日有中国网友直呼快点求澳大利亚卖煤啦。此外，被中共官方称为全面战略协助伙伴的俄罗斯，正值中国电荒之际，该国的电力公司胡操作以亏损为由，决定将大幅减少或者完全停止对中国供应电力达30亿度，亦进一步加剧了供电紧张。这消息引发中国舆论关注，有网民讽刺中共又被老朋友背后捅刀了。12月20号霍士新闻频道节目，英格拉汉姆视角的节目主持人发出了采访委恩院检票委员会两名共和党成员哈特曼和帕尔密的视频。莫尼卡·帕尔密谈到了在拒绝认证有欺诈嫌疑的选票之后，他遇到了霸凌。莫尼卡·帕尔密说，他们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地谈论我，公布我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和电子邮件地址，还号召群众到我家门口发泄愤怒。英文大纪元亦在12月20号发文，报道了哈特曼在拒绝认证选票后所遭遇的警方。根据大纪元的报道，11月17号的检票委员会会议上，哈特曼和帕尔密投了两票，不同意认证选票，因为在黑人为主的底特律，选民数量和选票数量对不上，在白人为主的里沃尼亚对不上的情况更加严重，结果是投票结果陷入2-2的僵局。哈特曼先生说，投票陷入僵局后，民主党人和社区领导人当时就在远程会议上做出了敌对反应。哈特曼说，新闻媒体拍了我屋企的入口和我的住址，然后我的网站就出了问题了。我还收到了超过1500封仇恨电子邮件，这个还未有加上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他还被诅咒要多次在地狱中被烧死。目前的情况是，警方仍在进行定期开车巡逻经过哈特曼的住所。哈特曼说，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出门了，我好怕警察驻扎在外面以防万一，我担心有人在我外出时会认出我来要打我。据外交政策进行广泛调查显示，自2013年左右以来，中共一直在度使用摄取的数据追踪在非洲和欧洲从事敏感工作的美国中情局特工。
这份调查包括采访了30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三名美国前官员向外交政策说，在某些情况下，一旦中情局官员取消了对护照的控制权，中共的监视就开始了。他们指出，中共的监视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共希望他们，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共希望他们知道中情局特工已被监视，以此来破坏特工的任务。而有时监视则更加隐蔽，只能通过美国监视技术来检测。中共是怎样知道这些美国特工的身份的呢？中情局的官员认为，可能是中共网络间谍活动摄取的数据有关。中共摄取的个人私人信息，包括旅行和健康数据，以及美国政府人员的记录，以识别秘密事件。据报道，中共在2010年至2012年之间，通过美国间谍机构用来同其特工秘密通讯的在线系统中的一个漏洞，发现了中情局的情报人员。一位前反情报部门的高管表示，中共政府的最高层得知这个情况后很愤怒，导致中情局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网络被监禁和数十名线人被杀。美国最初是在2012年左右意识到中共黑客的入侵问题的，对于在最近发生的 SolarWinds 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川普总统12月19号首次置评话，假媒体总是优先质疑网攻来自俄罗斯，却不敢讨论网攻可能来自中国。川普总提到，美国的投票机亦可能遭受到了这一次网攻的袭击。
以救济为名大撒钱，纾困法案超过200亿送外国。Gateway Pundit 网站21号报道，21号晚众议院以359对53票通过了冠状病毒病救济综合支出法案。几个钟头之后，参议院以91对7票通过了23000亿的巨额法案。该法案包括140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和9000亿美元的新冠状病毒救济资金，但是新援助法案只发给苦难中的美国人600美元，为非洲和亚洲送去20几亿美元，美国人只拿到600美元，那剩下的钱去了哪里呢？据报道，新法案的1亿3500万美元给缅甸，向柬埔寨提供8550万美元，14亿美元用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向尼泊尔提供1亿3000万美元，向苏丹提供7亿美元，还有2亿5000万美元的巴基斯坦援助，2500万美元用于巴基斯坦的性别方案。共计超过20亿美元将撒向亚洲和非洲等国家。Gateway Pundit 网站评论说，川普总统在10月表示，他将签署一项为美国人发放1200美元支票的独立法案，但是法会立法者拒绝同他合作，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为了什么了。推特网友表示，美国众议两院以救济法案为由，发动高达23000亿对美国纳税人的洗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最终以92对6票通过了这个5900几页的恶法，只有6个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亦就说除了这6个人，其他的92人全部都是内部敌人。亦有人质疑，立法者根本没有读法案的内容细节就草草签署。田纳西州众议员 Mark Green 在推特说，在四个钟头内，他们要读完5593页法案并且投票，几乎每个钟头要读完1000页，这个是疯狂的，亦定义着国会的机能障碍。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愤怒，南希佩洛西必须离职。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
各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在你身边。